好，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这里啊，跟大家分享关于说青少年的一些的议题哦。大家就介绍过我的背景哦，不过没有介绍我的国语。来，我的国语呢，一听就知道有广东口音的。好，那刚才也介绍过，我是在台湾居住过4年半，所以我的国语呢是广东口音，带有一点台湾国语的色彩。可是呢，我第一次讲国语呢，却不是在香港，也不是在台湾，是在美国。然后我在香港学了很多年国语了，都是这样马马虎虎，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人家好像也不知道我讲什么。后来我在美国了，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冬令会，没想到去到那边，竟然所有的人都只讲国语，就不讲广东话。唯一讲唯一会懂广东话的人是一个牧师，我不知道他还是不是牧师，他的国语非常厉害，你完全不知道他是在讲国语，他也好像也不是在讲广东话，反正他就是可以这样子讲道，讲了很多年，带领很多人归主。所以呢，我就充满信心的就决心就讲国语了。然后发现每次讲国语的时候，大家都会笑，我的国语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欢乐，因为太搞笑了，而且呢闹出很多的笑话。所以呢，我的国语的背景就这样发展出来的。然后我常常都很感谢神啊，不管我的国语是广东口音、台湾国语色彩，再加上我个人的版本也好，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跟讲国语的群众来一起的去服侍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荣幸的事情啊。所以我为了这个就非常感谢神。不过你们的确要忍耐一下我这种的充满特色的国语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议题哦，那我的中文是有一点不错，也不是太好。然后我的题目其实是英文的题目，题目呢是 Generation Me。大家有听过这样的题目吗 ？Generation Me。然后呢，我不是很懂翻译，我就翻成这样了。我叨叨叨这一代。然后呢，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我。啊，那个非常的好像带有自我中心的色彩，那个是今天的那个议题，这个题目。然后呢 ，Generation Me 的这个我们去形容的一群的年轻人，他们呢是在那个1982年到2002年生的小孩了，我有些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呢，把它概括为 Generation Me 啊。你们的小孩是这个年龄层吗？啊，是哈，所以你们都应该要听一下了。好，那个 Generation Me 的名称的由来呢，就是从一本书来的，是一个呢在一个叫做 Dr. Jean。Trench， 他是一个 PhD in psychology， 他是那个一个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个副教授。他呢就写了一本书关于这个 generation， 然后他发现呢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呢是有一些的特质的，那个特质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的特质，就是特别的是讲到自我的那个部分。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不知道你们有注意，现在小孩子都很爱穿那个 tees， 就是那种的 T-shirt 哈。不过你们买那个 T-shirt 给小孩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注意上面是写什么的啊。然后我记得我常常都看年轻人哈，有时候一些女孩子进来就很开心，说我买了新的 T-shirt， 好啊，看是写什么。那不在这里了，有时候就写说 I am spoiled brat，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我是绝对被宠坏的。小鬼，有这样子，或者说有时候你看有些人穿的 T 恤说 I'm a princess 啊，我是小公主啊 ，I'm the king 啊，我是皇帝啊。然后我随便去网上看一下年轻人买 T 恤的那些网站了，就随便都找到一个了。Sorry, I can't hear you over the sound of how awesome I am。不然你明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说：“哦，对不起哦，听不到你讲什么话。我只听到说我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好哦。那还有那个 T 恤的符号哦，那不是英文的这个符号 ，I is bigger than you 啊，我是比你重要多了。那个反应什么呢？没有什么，就反应说我们好像有一个非常的推崇那个。”爱自我的一个的运动的一样。 那另外呢，这个是一个 poster 哈，上面是写什么呢 ？Accept no one's definition of your life， 不要接受任何人怎么样去定义你的生命。Define yourself， 就从由你自己来去确认你自己。那我们讲到这些是要做什么呢？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是说，那个 Generation Me 啊，从那个作者啊，那个作者他呢就是研究了一个非常不同年代的，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一些所有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些的研究，然后他用这些研究的报告来做一个分析，来分析呢想凸显说，那到底那个 Generation Me。跟以前的那些年代哈，我们常常都说在北美来说，那个是比较以北美的角度去看，我们说有那个二战的那个 baby boomers， 就是比较是1964年、1965年前生的，就 baby boomers， 就是婴儿潮。然后呢，我们有那个 X generation， X generation 就之后的了，然后呢，就 generation me， 那有些人都分得更细了，我就是概括这样分，所以也许我们大概都可能都是大概是 generation X 这个年代，他就分析出来，然后的发现呢，有很多的特质呢是之前的年代的人呢所没有的，然后呢，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把它归类。十个重点。那我并不是说我非常同意，不是说我不同意，不过我也很有兴趣很好奇看你们同不同意。那其中一个Generation Me 的其中一个特质呢，就是有话即说。什么意思呢？我看到什么不满我就会告诉你的，我管你是我的老师呢，或者是我的父母呢，或者是我的 grandmom。我看到你不顺眼我就告诉你，我看到你我就不是那么的顺眼。或者说有什么不满的就直接就说我不满这个人那个人。那大家知道是说年轻人是怎么沟通的，你看到他们平常没什么话说，可是他们是用手指沟通的，你 text message 啦，或者说那个待会会讲到一些 technology 的东西，他们呢是巴拉巴拉巴很多话要说的，有话即说。你们同不同意啊？我想说你们轻轻点好不好，有同意的举举手，等我知道是准不准嘛，那个我说同意哈，谢谢谢谢，不点名的所以没关系哈。然后呢另外一个特质呢就是看重自我，我是很重要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怎么知道？我爸爸妈妈说我很重要，我老师说我非常的 special，那些歌曲说Only me be happy is important，我的快不快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爸爸妈妈是活不下去的，同意吗？举手你都同意哦，没有，那还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享有权利，你这边是特别讲说 entitlement， 就觉得说我们香港人呢，所以说奉旨，你奉旨你就一定有这样的 benefit， 你一定要有那样的好处。享有权利呢，就好像是说容易投诉了，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事情没给我办好，应该是你帮我办的，或者说功课做得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爸爸妈妈要负责，谁叫我妈妈忘了帮我买那个 postcard， 让我可以做我的 project。那个老师不会教啊，所以我就是那么辛苦啊，就是那种的享有权利，觉得说他得到的好处都是应该的啊。大家有没有试过说你你的做饭呢，做了饭之后呢煮你小孩子最爱吃的东西啊，小孩子都不来的，还要你请的过来吃饭啦，过来吃饭的啦，过来吃饭啦，你到底吃不吃嘛？有没有试过那时候错了还要请他们来吃？我有一个，我见过一个家庭更厉害，那个爸爸实在是爱儿子爱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香港人很爱的茶餐厅啊，有分 A 餐 B 餐 C 餐 D 餐 E 餐的，很多餐的，什么长餐啊、午餐啊、早餐、下午餐，听到你一头雾水，反正都很多餐 A 餐 B 餐 C 餐。然后那个爸爸呢，他真的在家里自己开茶餐厅的，好像开茶餐厅一样，有 A 餐通心粉啊，或者说 B 餐是那个面包三文治，或者说C 餐有那个公仔面，这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instant noodles， 进了孩子三样都不要，煮 A 餐 B 餐 C 餐他都不吃，他都气死了。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 改行业开茶餐厅啊？ A 餐 B 餐 C 餐不吃就算了嘛，还 A 里的什么，我想说 A 里的头不敢说，不就说我们有时候呢不自觉的，我们是让那些孩子觉得好像他应该的，他应该有这样的服务。那虽然呢他们呢觉得自己很应该有一些的服务或者说好处，可是呢他们的脸皮又真的比较薄一点了、哦、稍微呢说他一下，他觉得你好像在攻击他、啊、受不了批评。那个观察呢是就是比较是在那个、工作的环境，就觉得这些年轻人怎么不可以提点一下的呢，提点一下的觉得好像被批评就很不满意，好，或者说好像做了一点点事情、他们做了一点错，你指认出来好像就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那这次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哦、大家要知道那些小孩子是怎么长大的。那些小孩子呢是从小呢都是被说哦你是多么的 special、你是很特别的，你非常有才能的，你非常有才华的。然后你明明看到他写的字那么丑，你说哦、good job， 还是说啊好啊好啊好。然后那些小孩子呢明明打球输了、输了就回来了啊，爸爸妈妈我们输了，输了哎 good job， I'm so proud of you， 引你为傲，以什么为傲，明明就是输了嘛。那些小孩子呢就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所以对他们对于说被接受批评的能力呢是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困难了。同不同意啊？有点同意、哦、哈。有梦变成真，有梦就会变真的啦。好，不是梦想成真的，是就反正你做梦你那个梦就会自动变成真的啦。是什么意思呢？有点像我们英文说的 magical thinking。那我们在心理学讲、哦、小孩子呢会有 magical thinking， 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所想的事情呢会实现的、例如说、一个六岁的小孩非常嫉妒他四岁的一个弟弟，心里面想说如果爸爸妈妈不抱他回来就好了，我就是独子，我是多么的快乐，我真希望他不在家。哇，第二天那个四岁的小孩果然生病了，那六岁的小孩就以为是因为他咒诅他的弟弟所以他生病了。那个叫做 magical thinking。 那我讲了 magical thinking 六岁对不对，不是讲十六岁。那如果十六岁呢有 magical thinking 的话呢你就很担心了。那 magical thinking 是什么呢、其实蛮普遍的，我想说那我跟很多年轻人讲话他们也是很有趣的。 你问他说哎，有没有写功课啊？好，写功课有啊。那你有没有复习啊 ？Study， 有一个年轻人真的瞪大眼睛看着我，他那时候是九年级啊 ，Grade Nine。什么叫做 study？ 我说复习 study 啊、例如说拿本书出来，然后翻一下看一下，了解一下，然后考试之前准备复习啊。No， 为什么要复习的呢？我说啊，你不去复习，你就可以去考试。对啊，我每天上课都已经很好了，还要我怎么样？哦，好吧，那你不要你怎么样，你不复习就不复习啊，没关系啊。你将来想做什么？哦，我要去大学啊，还要去最好的大学哦，这样子念什么？念工程哦，这样子，那你不复习啊？然后说，OK， 那我会复习啊。很多年轻人是这样想的。我是一个很远大的理想，我要去最好的学校、你问他，你问十个 有九个半都说我要去大学。你成绩六十几分呢、我下学期就会发力的了，现在才 grade nine， 那 grade ten 的时候力呢在发动当中、grade eleven 啦，再让我再放松一年啦，我好需要放松啊。有时候在想他们有 多大压力啊，他们的确有很大压力，不其他压力。然后呢，那你要什么样的 scheduling 啊？有时候我就教他们怎么 schedule 啊，意思说怎么列时间表啦，怎么去简要啊，怎么去处理功课啊 ，project 啊这样子。然后很多都不做，什么都不管，然后呢一直在 fail 你这个 subject 那个 subject， 那从有些就翘课。 你再问他你到底想做什么，进入大学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当然要去大学，那还反过来问他说你要不要考虑 college 啊，当然 college 太丢脸了，一定是大学的，那你也不努力要去大学、啊、那个真的是他们的 rationale 来的，我没骗你啊，他们觉得自己是可以有这样的梦想，可是会不会实现呢就另作别论了、啊、同不同意啊？然后呢那继续那些 特色哈，教育为先其实蛮不错的，教育为先意思说就是、不断的去进修，不断的去、拿学历，大家知道说哇现在林林总总多少的不同的方式去拿到学位、啊、那学位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不止 generation、me 了，我发现我的朋友在香港的朋友、啊、也是哇怎么了每个人都有几个 master degrees，都几个硕士学位要做什么、啊、那个护士也有两个硕士学位，而那个小学老师怎么需要三个硕士学位， 到底搞什么呢？因为呢很重要的原因是说这个社会不断的在改变，其实那个社会呢越来越要求、啊、一些非常高学历高技术 的人，而且那种高学历高技术还要有弹性的，就说你不能死守一个工作、啊、所以呢就形成大家说拼命的去拿学历，这个 Generation Me 的、年轻人呢就更辛苦了，因为他们呢必须要有一个竞争力，别人说了去进修去拿学历去拿、不同的 certificate、啊、不同的文凭呢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断的好像都在念书，大家都说了如果你、高中毕业不想工作的，那你很重要一定要去 college 或者说 去大学，那你大学毕业了你找不到工作，唉反正没事做我去念那个硕士好了，那就跑去念硕士，那硕士之后呢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我再念一个硕士，这样念可能呢就念了很多很多很多年，所以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说这个年代的人呢、是竞争力其实很强的，他们有很多的学历，不过呢 就还在念啊， 一直在念啊，谁付钱呢？你们啊，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付钱？另外一个呢不耐烦，那个特别是讲到说、受不了很 boring、如果你在家里的 不是常讲英文的，也许你会常听到这个字 I am bored It's so boring、我觉得好像几乎是他们第一个语言了，会叫爸爸妈妈之后呢 第三个字就是 I am so bored It's boring，就这个年代的人呢是对于说沉闷是最受不了的，那那个 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年代的人、啊、Generation Me 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他们呢是真的是 grow up with technology， 就是说他们这、还没有开始玩玩具的时候已经玩电脑、啊、已经弄手机、啊、我常常都跟人家说你不会用你的手机跑去赶快去问那个七岁的小孩他会帮你弄好的啊、你不会用你的家里的这个电脑不知道搞什么，你 找那个九岁的他一定弄一下他就知道怎么弄、啊、他们就是对 technology 是他们的语言，是他们 的一个的、生命、啊、差不多是他们的生命、啊、大家也知道、哦、那些电子产品、哦、那些的 technology、哦、它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 benefit， 是什么都是立即性的 instant gratification， 立即的、啊、你要一个图弄一个图给你看你要娱乐哇一大堆娱乐给你看、你要讲话一下子就给你讲话，所以呢、那个在所谓的高度的刺激底下呢就是越受不了了，一些比较慢的比较像我们这样演讲他们就比较受不了了，然后呢有很多有一些研究就说了那个、电网对那个脑的运作的一个关系、啊、他们发现的确是这样，我们用的电子的产品越多尤其、那个电网我们的脑筋啊，我们的 brain structure 啊，的确是有个改变的，因为 overstimulated 过度刺激啊。你过度刺激的话呢，对于一些比较需要 work process， 所以说啊、我们所谓的 work memory 啊，那个啊、工作需要的那种的记忆的体系统，还有我们的那个啊、主要是前面那个 frontal lobe 那个前额的那个部分，有很多都是跟我们的、学习有关的那个部分是有影响的、啊、越 overstimulated 的 过度刺激的那个脑筋呢，是对于比较沉闷的东西会受不了的。所以很多大学，我常常说大学那些什么哲学系啊、社会系啊，都快要关门的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时间给你那么多的思考。可是呢，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哦，因为他们就是对于那个资料的收集呢是非常的快速。再下来呢，就不是我的错 ，It's not my fault 啊，就是一个 blaming 啦，都是责备别人的啦。我们小时候啊，如果是老师骂我们，我们会怎么样？认错了，你要怎么样？你就认错啦，然后回家给爸爸妈妈要骂、要罚、要打、啊，对不对？是我的错。要非常肯定，一定是我的错，所以我一定要认错。那现在呢，可能就比较有点不一样了，都是说那个老师不好，不会教书啊。我昨天才有一个年轻人说，他跟他老师斗，哇，他怎么这回事？我非常讨厌那个老师，我说为什么？他样子长不好，那这样侵犯了你吗？他样子长不好，我就是不喜欢他，而且他不会教。他不会教也是你的老师啊，我不管是谁，他反正不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呢，我就在我的 Twitter， 在我的 Facebook， 在我的 blog 臭骂那个老师，都是那个老师不对，说你怎么会这样想的呢？那不要以为我们 counselor 都是说，哎呀，你真可怜啊，让我们来帮忙你了。有时候我会教训他们的，所以呢，放心哦，不是纵容孩子的人。不过我就challenge 他，就是挑战他。你觉得这样有什么好的 outcome 呢？当你一个这样臭骂你的老师，什么都是你老师错，都不是你的错，那你自己不做功课，自己不守规矩，然后都是老师的错，那你要达到怎么样的 outcome？ 没有，我就要报复，我就那个整半天，啊，那我是比较惊讶是说，不止他一人在骂那个老师，而且他能够发起很多人一起去骂那个老师，一起背个这个老师，那我觉得说啊，这个怎么年轻人会有那么大的同感啊？觉得可以呢？有问题的话呢，都是别人的错，不会觉得说自己有一些地方可以，可以改正的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难以为生。难以为生，一说，这带有他的困难。大家可能听到很多的那个研究都有讲，就是说这个年代或是第一个年代，是他们可能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比上一代差的原因是我刚才有提到是说那个时候越来竞争越来越激烈，那这个新的一代他们其实是非常 competitive， 意思说他们是非常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很多的学历，很多的背景，可是那个社会的转型还有那个经济的改变，还有呢他们是小时候呢是父母亲属于比较富裕的，例如说他们可能不知道你们的家庭啊，不对，我想讲 March Break， 问 March Break 你们来参加那个冬令会实在太好了，很多人 March Break 是去那个 Mexico， 是去 Cuba 啊，去就非常那个好的生活。然后我有一个client 啊，他是那个金发女郎，哇，非常漂亮的，他很厉害，他才15岁，他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非常有自主权的。我父母亲绝对不可以命令我做任何的事情，不过他觉得他可以命令父母亲做任何事情。 Anyway 啦，他就是他说他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有博士学位的一个心理学家，所以呢我就利用这一点呢，希望可以motivate 就是让他有动力的去读书。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不过呢，他实在太爱玩了哈，太多的好朋友了，一些好朋友呢都不爱读书。然后我们就讲这些然后他爸爸一天到晚都 email 给我，我的女儿又没有复习，又不写功课 ，project 也没有答。不过唯一的好处是说，他每天都上课，已经大有进步了。可他每天都出去玩，然后说是啊是啊是啊，这样那样。然后他说哦 ，by the way Christine， 我们那个 March 不能见你了。我说为什么？我的女儿那么 stressed。很 stressed， 压力好大，压力很大，哦，对啊，因为她处理两个男朋友还有一堆的那些朋友，一天到晚每天 party， 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决定呢带她去那个 Mexico， 那个墨西哥度假一个礼拜， get away from this stress。 我说是啊，然后她说然后回来之后了我们再见你哦，你说我的女儿是不是很难带，然后我再一句给她 whose fault is that， 那个爸爸知道就笑笑。我的意思说 谁纵容他那么的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对自己的前途不用力了，就是他又爱玩，玩得太累了，所以他也就他很 stress， 所以带他去度假，度假之后呢要 fresh start 啊，希望重新开始。他怎么知道现实生活当他要靠自己的时候是多么的辛苦？是不是？谁去过墨西哥？不用举手，我是开玩笑而已。就说那个家庭是有这样的资源去培养一个孩子，可是你也要知道说。他们成长，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所遭遇的那个社会环境呢，会比现在有可能不一定了，有可能更加的艰难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困境在哪里。我刚才讲的座椅想成了，所以就不需要太努力了啊。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的好处，希望是这样。讲那么多，好像都好负面哦啊。你们心中同不同意啊？其实很同意的举手。有点同意的举手，很反对的举手，啊？啊 ？OK， 对他们忍耐一点，他们会成熟。然后同不同意？我自己不知道哎。不过呢，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那个呢，就是另外一个非常自大的说法，因为有些人说 Generation Me 其实是第一代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甚至说有点 narcissistic， 就是说自恋的一个地步，不要听到太害怕，那个只是专家有时候爱这样讲啊。马上那个 statement 啊 ，I love myself and that's all that matters， 我爱我自己，就那是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然后呢，可是你看到另外一个poster 上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Not talent， not good enough， not good and not smart， and not pretty enough。Everything with a not， 就说我不够漂亮，我不够聪明，我不够有天分，我不够好，我不够那个。我觉得这个Generation Me 的说法哈，有他的一个观察，就说好像这样的小孩在这种环境长大，好像比较有一点比较第一应该这样讲，是第一代了，我们是非常重视他的自尊心而长大的孩子。可是他们好像有很多方面比较自大，不过我也想说，在我的那个临床的工作经验里面，我却发现很多小孩的自尊心其实是很低的，那个自信是很低的，就说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一个 competitiveness， 就说大家竞争越来越大所造成的，会觉得自己很不足。那这两者到底中间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平衡呢？我讲一下那个 Generation Me 的前因后果。如果你很同意刚才讲的十点啊，或者说有点同意的十点的话，然后我们再问，那他们是怎么出来的？谁的错？这个情况下呢，我不得不说，肯定是我们的错了，因为谁栽培 Generation Me 的，那是我们啊。所以呢，怎么一回事呢？Generation Me 的前因后果，跟那个世代的演变有关系。大家知道婴儿潮哈，他们都是勤奋工作的人哈。因为那个为了生活啊，像那个我爸爸妈妈，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用管我们的，把小孩生出来，我们就自然就会长大的了。我们七兄弟姐妹，有没有人比我多？你大嫂啊，八个，他冠军，我亚军。我们就这样子，就大的看小，小的看更小，就这样子游来游去的，就自动会长大的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有一个哥哥问我，那时候我已经念那个高中，他就问我，你念几年级啊？你是不是还在念书啊？我说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有一年，我妈妈说，你是不是这个年龄应该出去工作了？我那时候15岁，我还说。妈妈不对的，因为呢，我们不满16岁是不准工作，那是违法的啊。我们是这样长大的，就是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搞什么啊。然后，因为父母亲都很用，这就是在工作，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小孩子呢都比较自立自强的，自己顾自己。然后到 S 世代呢，就父母呢就比较忙的工作。那 S 世代是那个65、66年出生哈。父母亲也是一样，是忙于工作，可是没有婴儿潮的那个生活那么艰苦，那孩子的空间还多一点。 孩子的比较多的空间。不过呢，在慢慢演变下来，那个长得不是很好，对不起哦。就是慢慢下来了，当父母亲的开始比较富裕的时候呢，要变成很多的所谓的怎么讲 micro management 呢，比较多的照顾孩子的需要，有一点的过度的需要。但待会我讲多一点。然后呢，就那个 me 的时代，所以呢，就每一个年代有他的因为工作又社会环境有他的特质哦，所以不能怪谁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特别是在那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啊，有一个很在北美，不要是在北美，我不觉得是在香港，因为我觉得东大没有什么自尊心的建立的问题，就是那个建立自尊的一个运动叫做 self esteem movement， 是什么意思呢 ？self esteem movement 呢是觉得说我们呢、啊，我们。就是大人呐、啊，大人本身是在一个可能有很多的家庭生活压力下长大的孩子，或者父母亲比较没有照顾到他们啊，缺乏爱了，所以呢，他们做父母亲之后呢，觉得我一定要非常爱我的小孩啊。那这一代我们对小孩的对待呢，是应该是让确认他们是在爱与那个关怀当中，还有赞扬当中来成长的，因为自尊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本着那个想法的话呢，就很多现象出现了。然后我上个礼拜才有看一个他几岁，八岁的小孩，他有蛮严重的一个焦虑症啊。可是呢，他就有点开心。他转校之后就比较开心，转到一个比较小的学校，他就开心很多。然后我就问他说：“你那时候跟我讲你的 science project 是一个 science fair 的一个 project， 是他们科学课一个的展览。然后他又负责一个部分。我问他：你做的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得了那个第二名啊。我说：哇，那么厉害啊，得了第二名了，那就很好了。他说。”我再努力一点点呢，就可以得第一名啊！哦，我说哇，你那么有自信啊，那太好了。然后说，对啊，第一名呢有三组人有第一名哦，这样子。那第二名呢？第二名呢就有六组人有第二名哦。那第三名有几组人了？有七组人的第三名，原来全部都是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懂我意思吗？没有人第四名的。就说第一名是很多人的，第二名也是很多人的，第三名也是很多人的，为什么呢？确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叫什么那个 medal 啊，每一个人都拿到那个奖杯啊，然后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有光荣感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 good job， 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说 I'm so proud of you 啊，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这样对你的小孩啊？拿到八十分 ，good job， I'm so proud of you。对，我发现这一代的父母，说起正面的说法，你一起说。对呀、啊，我也不太知道，到底拼命称赞他呢，或者说拼命提点他呢？哦。啊。这样子。你们两个提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在反思什么叫自尊心，那那个小孩子在学校高度被赞扬，今天只有我昨天才有一个小孩是这样，八岁的，他也是八岁，他只是唯一一天没有闹事，在班房里面马上一个掌状 respect。啊，懂得尊重别人，然后那个老师还打电话给那个妈妈，你记得一定要记得什么？记得要称赞你的孩子啊，他拿到那个 respect 的一个 certificate，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打电话给我啊，确认那个 Christine 知道说，看到那个孩子，记得要称赞他 ，respect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到底有没有过度或者不过度？那个要看情形。不过你们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称赞才是？那个第一个呢，我们要跟社会环境，待会其实我准备待会谈，不过谈到这里我可以先谈。我们的做法一定要跟那个社会环境是有接轨的。接轨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北美，那个小孩子在学校，老师全部都是那么正面跟他讲话，一回到家你就说你怎么那么邋遢？你今天搞什么？你是不是要打别人呐、啊？你为什么只有九十八分？那两分跑到哪里去？你为什么这个功课写成这样子？给我全部弄掉，再重写一片。 他会觉得你是什么？暴君，我老师都 OK 了，你怎么不 OK？ 然后他就很 confused， 就会很迷惑了。是我父母亲是不是特别恐怖啊？他们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一天到晚在恐吓我、哦。然后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另外呢，我们也要反省那个社会主流的 culture 是不是也很恰当。就是在那个 self-esteem movement 里面，现在那人呢就是这样愚蠢的，什么人都很愚蠢的啊，包括我在内。就说了我们呢会走向极端，就说呢以前的什么什么年代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打骂来教养孩子的，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种经验啊，我也是这种经验啊。被打骂长大的孩子呢，那个自尊心就这样子的啊，就在那边。还要踩两下这样子，很低的自尊心，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小孩子一定要确保他有很好的自尊心，所以马上呢，那个就好像那个 pendulum 那个钟盘一样，就马上就 swing 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说我们要不断的称赞我们的孩子。那现在就有个困难在这里了，我们拼命称赞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有效？如果真的有效的话，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是那么自尊心是那么的，或者 self confident 那个自信心是那么脆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我们赞扬小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他们很多我们叫 empty praises， 就是好像很空虚的一个称赞，很空虚的称赞呢，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像我刚才提的例子，我明明输了一个球赛，我就输了嘛，输就输啦。输了就让我好好承受那个输的感觉，让我从输的那个那么可怕的感觉里面去重新站起来，去能够面对那种的挫折感，然后呢，把那个挫折感可以转化成为我在努力，或是我放弃什么也好了，就把它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力量嘛，对不对？就让小孩这样。可是如果我突然我爸爸妈妈说啊 ，Good job， I'm so proud of you， 这什么意思？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我比赛不是要为了赢的吗？然后反而是把那种心中的那种 frustration 那种挫折感不要放哪里，你懂我意思吗？就说我们好像要否认那种的挫折感，好像不要理他，反正你爸爸妈妈 proud of you 就可以了。那别人说孩子没有机会是什么？没有机会呢，从那个不好的那个情绪当中呢，能够会发展内在的潜能。那在心理学来说啊，不好的情绪并不是不好的，那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要安慰小孩，可是我们也要容量小孩去经历他的一些的负面的情绪。他说天哪，说 boring， 我都常常跟家长说，你小孩很 boring， 让他 boring 啊，有什么问题呢？ boring 是一个很好的 feeling， 为什么？就让他学习怎么样坐着没事干，自己做梦也好，搞什么也好，就是处理他的 boring 啊，就处理他的那个 boring feeling 啊，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他有些事情很失望，他弄破了他的玩具，可是呢他也很皮，所以也不能买礼物奖励他，所以他在哭，很惨了，好可怜，真的好可怜，然后又说不吃饭，因为他太哀伤了，就让他哀伤。你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口头安慰鼓励，不见得你要马上跑去几百公里以外再买个小玩具给他，然后 来停止那种哀伤的感觉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负面的情绪并不是说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呢 话说回来了，那个自尊心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我们过度的赞扬，常常给一些很空泛的好像抹不着边际的一个东西来拼命称赞他，他们呢会不明白这个称赞是什么意思，没办法 articulate， 没办法连接到哦，他是在称赞我的努力了，或者在称赞我的那个付出呢，或者称赞什么，我的 outcome 本来就是不好，你还在称赞什么，会非常不明白。然后呢，对于他们的那个 motivation 啊，那个动力感呢，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另外一个想反驳那个，不是反驳啦，大家知道最近有很多的那个讨论，关于是不是应该很严厉的教养我们的小孩，待会会讲一下。就是说，孩子呢是经历了，孩子如果是被用那个他所付出的努力而被赞扬的孩子，他们是会更加的有动力，有一个自我的动力。那个孩子呢如果呢他是对不起，我是说到英文思考 praise for effort， not praised for ability. 就说他是因为他所付出的努力被赞扬、被肯定，那个孩子呢会更有动力的，会去做他该做的事。就这个事情，就做的。如果这个事情呢，你是赞扬他的 ability， 他的能力，他反而呢不像我刚才讲的那种赞扬呢更加的有效。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赞扬孩子的时候，不要那么 empty， 不要那么空泛。你就讲，你要就称赞什么？例如说称赞他的那个 effort， 他所付出努力。孩子，我对啊，你是输了，真的是输了。我知道你一定很失望。你可以说哭吧这样的，或者说呢，你可以再讲一句。不过我看到你非常的卖力去打这个球赛，那是很重要，你做得到，我以你为傲。那这样的称赞呢就有意义了，你懂什么？所以不要那么空泛，那么懒。Good job, let's go home, so proud of you. 就不要这样了，就是很仔细的，就说啊，我觉得我这方面我觉得值得称赞你，你就好好的说。所以呢，那个所谓称赞呢，也牵涉到你的观察，还有你的价值观。那什么你觉得该称赞的，你就会去做。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们啊，都真的不是孩子的错嘞，是那个亲子教育的那个转变。刚才提到是说那个年代的一个改变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取向是偏向另一个方面了。大家有没有听过 helicopter parenting？ 好，没有听过，有很多名称的。我们叫helicopter parenting， 叫直升机啊。你知道直升机是怎么样的？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这样子，就好像那个图片一样啊。那个孩子呢去上学呢，你就make sure 绝对肯定的小孩安全的能够抵达那个学校。他写的功课呢，你确认每一个功课每一个字都写对，然后那个孩子呢很快的长大了，去大学了。大家知道是说美国有些学校啊，那个大学的第一天啊 orientation 啊，他们要立一个牌子啊，写什么呢？父母亲免进，就是父母亲请你们不要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就需要父母亲去打点他的很多事情，选课啦，还有那个做那个。我还听到很多说，有些父母真的跑去念一个大学，什么意思？真的去收那些大学的课，是让他们可以帮他的孩子做功课。万一孩子不明白，他不敢问他的教授的，他只敢问我，所以我就只好去念一个什么会计啊什么的。好厉害哦！那我听很多了，什么买一个真空那个机器，为什么呢？因为我小孩在Waterloo念书啊，我怕他吃不好嘞，所以呢，我就煮了，你们不要学啊，就煮了一个礼拜的菜，然后真空包装 FedEx 这样寄过去，或者说开车寄过去，不用寄了，直接开车送过去。我有听到一些妈妈说，哎，我都没事干，所以呢，我的那个 weekend activity 啊，我的那个周末活动就是。跑去也是 Waterloo， 跑去 Waterloo 帮我女儿洗厕所。为什么呢？因为她的 roommate 很脏啊，他们都不洗厕所。我女儿那么可怜，要洗自己的，还要洗别人的厕所，我受不了啊，所以我就帮我女儿洗厕所啦。这样子，好贵啊，这个服务哈、哦，你不要笑啊，很多人真的这样做的、哦。我还听过说，特别去啊，对不起，好多 Waterloo 例子。特别跑去 Waterloo 住一个什么什么 motel 之类的啊，因为我女儿情绪不稳定，所以我 make sure 我随传随到这样子。哇，你们要好好准备哦，你们的路还很长呢，还很漫长啊啊，就是那种过度的保护，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的。我就只有那么一个小孩哦，他那么宝贝，那你当然会很保护，很担心。那另外呢，我真的很希望他有好的未来。好的未来了，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好的教育。所以呢，你就战战兢兢的，绝对不能出错，一定要一步的走过来啊。Grade 10, Grade 11, Grade 12, Year 1, Year 2，一点错误都不可以有，不能呢，他们的前途就会尽毁啊。所以呢，你就很担心了哇，每一步呢都要了解。哇，如果有男女朋友啊，你更紧张啊。哇，如果他朋友抽烟了就惨了、然后 然后呢，很有趣的说，那我觉得一方面是专家就会说，我们过度保护、重视承受，这个是我们那个这一代 parenting 的特色。所以我不是讲你们，我是讲那个有人这样讲了哈，那有很多原因啊。刚才提到说，因为只有一个小孩啊，另外是说我们资源真的是比较好，这一代的父母亲呢，所受的教育程度真的是很高，很 resourceful。好，刚才提到说你可以跑去念个大学，好让你可以帮你的孩子做功课，那其中是一个了。然后呢，然后我们非常重视那个教育，到一个地步，所有一切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我的小孩子不需要懂得怎么烧开水，对不对？我会烧啊，他的责任就是读书。我的小孩不会做早餐，没关系，我做啊，他最重要是要读书。然后那个大家知不知道有些小孩啊，我常常都开玩笑，有一天你发现你小孩原来不知道一个 orange 一个流程是长怎么样子的，因为他所看到的 orange 永远都是已经皮已经剥开，已经一片一片，他是啊这样子，哦妈妈为什么里面有些东西好奇怪哟，可能真的会这样问你啊。我也不能这样笑他嘛，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猪是长怎么样子，在城市长大我不知道，不是说这到一个地步，大家知道我不知道特别提的灾难，不过很多人都说日本人很厉害啊，地震他们知道做什么，然后人家就讲多伦多，然后突然讲多伦多，不要讲小孩，我们一般人都不会过马路，那你又说碰到大事情会怎么办？有人写一本书，那个是University of Guelph 啊，那个在安省的一个大学，那个教授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那个Bubble Wrapped Kids， 它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样保护我们的小孩到个地步，就好像我们那个包装纸，有没有包装纸这样包包包包啊？不要跌倒啦，不要弄伤啦，你的还有我发现很多小孩子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如果呢他在学校，比如说有个女孩子不好啊，欺负怎么样，还要妈妈出面的，他们想到是妈妈出面，爸爸出面，然后都是爸爸妈妈什么都包了，教育啦，朋友啦，然后一切都是爸爸妈妈在处理，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处理。可是大家知道哈，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社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要过度保护我们小孩，不要过度了，我们只是在保护小孩，我们是不是比较危险？好啊，那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是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避开讲那个，特别是电网的部分，是因为那个是真的是很难。那个我常常说，那个现在的 parenting 呢是本世纪最困难的事情啊，因为为什么？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 generation 是第一代，真的从小就是在那个电网的环境中长大，真的。然后前所未有的。那现在很多人开始做这个研究，都没有什么的结论，不知道。我们都说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脑筋已经不是很懂得了解这个小新一代的一个脑筋。可是呢，虽然是这样讲，很多东西呢，那个社会走在怎么转变哈，在怎么转变？因为我最近读很多这个关于不同世代之间的那个的不同啊，我发现说，你想象看，我们父母亲也没有想象到我们是怎么成长的。我刚刚提到说，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念几年级。他们出生的时候也是在那个什么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想象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子。那在以前的更早的年代，也从来没办法想象他的下一代是怎么样。不过我们常常有种感觉，一代不如一代这样子。那到最后那代也好好端端的、啊，这样也会起来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是有它的难度。可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是说 ，we can only do what we know， and we can do our best。But it's never perfect, and it's enough.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比较基本原则是没有改变。待会我讲一些基本原则哈，那个是不会改变的。你做你所知道的，你尽量去做你所知道的，你尽量做的最好，这已经足够。你完全不会完美，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下一代的，那个是 impossible。你只可能是说你做的你的本分，这一代有他的那个轨迹，有他的成长的一个空间，是我们所可能不了解的。Okay. 不过话说回来是很难的、啊，电网的那方面、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了解 不止电玩了，电子的东西也了解，这个是他们的方式。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啊。然后我那个大家都知道工作不应该 text message， 不应该做什么做什么。那我做 counseling， 我不可能又在 text message， 就是跟你讲话，对不对？然后我发现最近我们有一个 social work student 一个社工的学生，我觉得他好厉害，我就从他身上又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了。他年轻嘛，二十来岁，有没有？他真是厉害，他是在 text message 给我抓到了。可是呢，给我抓到不是真的抓他，就说，诶，他在 text message， 可是呢，我头一摇他已经做完了，而且他马上可以回到他那个本来在做的工作，懂意思吗？他转得很快。转得很快，我在想我就不可以了，我都要 text message， 然后再回来。我们讲到哪里可能会这样，可他不会，他马上就转了。然后我在想说，我们需要一个 open mindedness， 就是说真的要了解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多一点的那个注意观察，然后可能某程度上我们需要接纳这一代是这样的，就是跟那个 technology 这样成长的，不代表他们不好，或者不代表他们是不负责任，那个是可能是他们的 style。就是说不要太过分，过分就是说没有道理。我跟你做 counseling， 然后我十分钟，哎，等一下，你哭啊，你先哭哈，你在你哭的时候，我顺便 text message 一下了。那那个当然就是不可以哈。然后呢，另外的科技就又讲到科技了，就是那个社交网站呢，还有 iPhone 呢 ，MySpace 的 Facebook。那我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 research， 可是呢，没有一个非常 convincing 的、有说服力的一个结果，说到底好啊不好？因为实在是有很多好的地方，也实在说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一个转变。不过呢，在沟通上面呢，的确是有一点影响，可是是非常不好的，也不敢说。只是说那种呢 ，iPhone、MySpace、Facebook 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个出发，就说。我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叫做 my space， 我的 iPhone， 我的电话，然后什么都要 personal 的。然后大家有没有在 Amazon.ca 买书啊？我最近才发现很恐怖哦，每一次打 Amazon.ca， 然后马上 Hello Christine， 哇，你怎么知道我？我都还没打我的什么密码，什么都没有，怎么是我？然后 May I recommend you some books？ 哇，真是吓死人了。什么都 personalized， 什么都是你很重要啊 ，Hi Christine， 不是 Dear Customer， 然后可是呢，好像很亲切，可是他也是有一点的不是那么直接的一种沟通方式哦，他是有点的所谓游离的人际关系，这种有保留的沟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很感触啊？像那个我们比如说有一个 breast cancer， 有一个乳癌甲状乳癌的少女啊，女孩子啊，她就是在她的那个Broadway， 他生病了，干嘛干嘛，很多人捐钱，有没有记得？他后来被告哦，我心中有感触是什么呢？就是说，哇，写的像什么一样。然后呢，就因为他所捏造的故事，大家都很能够认同，然后变成一个 community， 变成一个一个社区，然后帮他 promote 东西，帮他买东西，然后捐钱给他，分享他的那个喜怒哀乐，是假的。那咋的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心中在想，这些人不是很年轻的、哦、很多帮他捐钱的都是成年人哦，三十岁、四十几岁。我突然在想，假如是你的舅舅癌症，你会不会跟着开车跑去看？如果是你的一个什么小学同学，你会不会真的搭飞机去，或者说真的去开个长途车去看？那个就是人际关系，你懂什么？就说什么都是 convenience 的时候，人家就很投入。哦、不那么 convenience 的时候呢，就好像呢就很有保留、啊、所以呢一个人际关系好像很亲密，可是又好像很虚空。不过呢也是这样讲，我是有保留，因为新的一代他们对于那个人际关系 的那个定义可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那个我们叫 virtual friends， 网上的朋友、啊、可能比真实的朋友还要多，他们可能觉得更能够表达自我的是那些网上的朋友。不过他的确也有一个这样的危机，这个是比较游离的人际关系，是不是真的可以到一个亲密的地步了就 不晓得。对不起，讲到很多很多不晓得不知道、啊、希望呢给大家更多的空间、啊、去思考。那个呢很快讲嘛，那那个人呢、啊、那个 Dr. Trench 到最后他是怎什么结论啊？他讲到 Generation Me， 他认为这一代啊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他们的期待非常高，他们觉得他的生活起码要有父母亲的那个 level， 就说你住大房子，你住大房子。可大家要晓得，现在念大学平均 在美国平均一个大学生要欠债多少？欠债多少？也不是很多啦，20,000美金。然后你看他们欠债，然后那么难找工作，然后房价那么贵，他什么时候才能够追到父母亲那个水平？所以是比较难，他们也知道。所以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情形呢，期待过高，梦想呢就容易破灭。还有他们有一个 formula， 我们叫做cost benefit equation 啊，他们认为最少最少最少最少最少的力量呢，达到最多最多最多的 outcome， 所以呢，他们都喜欢 minimal effort 的啊。所以刚才提到说哈，什么要复习的吗？我每天上课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还有呢，也的确是这样。过去10到15年呢，有更多的年轻人有那个忧郁症。那刚才你们听到我是在医院里面的那个青少年的部门工作，那个是 outpatient mental health。Outpatient mental health 的意思说是诊所，不是住院的，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一个中心。精神健康意思说，有人可能的部分人是有忧郁症，或者说焦虑症，或者说是那个过动的情形。你知道吗？那种 clinic 开的越来越多，现在几乎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没有说特别青少年啊那个诊所，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专门啊，越来越多那种啊 eating disorder 哈，饮食失调，以前没有的，以前可能整个安省可能一个或两个地方，现在也开的越来越多，还特别粗浅。哪一个 social worker 那个社工想在这方面发展的话呢？我们医院给你钱，给你训练，然后我们要开这样的一个诊所。以前有这样子的，有时候后来在那个 Brandon 开了一家，所以呢，大家知道说那个的确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大家晓得，在北美啊、青少年啊，大人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青少年呢，患上有那个忧郁症。那所谓忧郁症是真的忧郁症哦，不是说稍微不开心，是真的是啊、到一个地步了，可能需要用药物治疗。有忧郁症跟焦虑症加起来哈、是每5个都有一个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呢，青少年有忧郁症，如果你不治疗的话呢，他成年之后会更麻烦。那人际越来越疏离了啊，孤独感增加了，所以有时候很冲突，好像很多朋友也好像没朋友。那大学教育呢，又不能够保障好的就业的机会啊，所以刚才讲的梦想破灭啊。那经济环境不如上一代，那我们最近这10年经历那么多的那个世界大事、哦、感觉好像真的好像是这样哦。或说去大陆经济成长那么高哦，内在跟外在不协调，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内在是指 internality， 那个是那个 Dr. Tracy 自己写的，外在是 externality， 意思是说。Internality 指他们的那个自信心、自尊心是很强，我很重要，我非常非常的重要。外在是指外在的环境，这一代的人特别会觉得说，我内在是很强的，我非常重视我自己的生命，我很重要。可是呢，就对比呢，我觉得外在的环境呢，完全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就觉得外在的环境呢，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灾难性。不是我可以控制，我不能够改变社会。所以呢，我们发现那个投票率啊，你说政党什么投票啊，越来越低，或者说觉得说，这个世界那么乱 ，What can I do？ 我什么都不能做这样子的那种的想法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当那个内在跟外在不协调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产生那种的情绪的那种障碍，所以就容易来发展那个精神忧郁的一个问题，性价值的取向。因为这一代呢，他们有个好你说可以说是好处哈，就说他们比较开放，一说没有那么的批评别人，那么没有那么多的觉得你非常不对，他们是比较 tolerance 啊。当然我们常用那个字啊，讲主义和谐，我们常都讲 tolerance 啊，就是好像我能不能够容忍你。这一代的人呢，他们的 tolerance level 是比较高的。意思说他比较会不会干涉，或者说判断觉得别人不好，他们比较说 whoever you are， I'm whatever I am and you whoever you are， 就比较说无所谓的。所以他们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接纳不同主义的人，或者说比较追求平等的人。性方面就是比较会 experience 不同的东西。那讲到那么多，好像都讲那么自大啦，那么的不负责任啦，那么的那么多负面的东西。不过我再讲一点、哦、可 可是这一代啊，也是很多人说他们是最 self-reliant， 就说会啊、会够那个 self-confidence 是最好的一代，而且他们是最 competitive。那个没有在那个书里面讲，是另外一个研究讲，这代是最 competitive 的。他们发现，那先不看那个 slide 啊，他们发现这一代的小孩啊，他们的那个学习的程度，其实比起以前任何年代呢，如果不是更好了，就是一样。所以他们并没有比较差。最重要是什么？他们读书时间少很多啊。为什么？就说他们很小的努力就已经有以前 的人的那个水平了，可是他们压力还是很大，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去搞别的事情啊，钢琴啦，什么 hockey 啦，还有电脑啊等等等等。哎，然后我们不要太放松，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个，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书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by Amy Chuang， 知不知道一本书？好像一月出来啊，一月份出来，然后全世界都在讨论。那个是讲那个大题目是什么？是不是中国人的 parenting 真的比较好？那个作者呢是那个 Yale University 一个耶鲁大学的法律教授，所以他讲的话大家都比较会听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最近才发现他中文是这样，就中文有点吓人的，叫做什么虎妈战歌，吓死人了！真的是这样翻译吗？啊，我看好像是这样，有点 好害怕。那这个这本书是有点是挑战整个西方对教育的一个思想啊。他说什么随便称赞你啊，啊什么是 good job 啊，你就想呢 good job 啊，你啊要练习小提琴啊，你不给我好好练啊，你就不用吃饭。你啊你不好好给我做这个功课，一定要绝对完美。你不要想你可以去睡觉，所以完全走另外的方向，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高期待高水准啊。那个我好喜欢的配角，就好像 Times Magazine 的在介绍那本书都这样子啊，可怜的小女生，那个非常凶恶的一个妈妈。那很多地方有讨论， 有人知道这本书吗？有知道举手、啊、有人同意吗？很有趣的，我看一个访问，有一个人说什么，很多很多 北美人，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心中都有一种的认同感，只有中国人可能就比较不舒服，因为太严厉了吧，这样子。你话来说啊，他认为这个是对心理健康有帮助，为什么呢？真正的快乐是你有真正的成就，你就会快乐。你没有成就，你不会有快乐。所以他的小孩一定要有成就，所以他们就一定会有快乐。所以那个是他的那个的理论，也没有错啊，对不对？一天到晚 good job good job， 然后呢，练到 grade 12就 drop out 了，真是什么 job？ 那你还说 good good good， 你好像也不对啊。可是你那么严厉，好像要太那个嘛 ？No play day, no no play day, no 忘了，就是大家是 no play day, no play. You have to work. Work is your life. 那当然了，他的我没有把整本书看完，不过他最后其实是有一点的反思。不过他觉得这个 approach 还是对的。那不管他是怎么样，对与不对，也一样很重要的是说。我们现在大家提到说，我到底这个社会环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拿捏，到底有多严，或者说有多不严，或者说有多称赞有多不称赞，是很困难。那个呢是我们永远的学习了，就说你一定要非常了解那个你身处的社会文化是这个怎么样的，你一定有一个的 reference point 啊， reference point 是你可以参考的啊。例如说我有一个15岁的男孩，他是非常痛恨他的爸爸，他爸爸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人，读书人，勤劳的读书人。他呢就觉得说、他每一天早餐要求那个小孩要背一遍的中国的古文，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不对啊，你们太 easy 了。他觉得那个是很低的要求，背一边那个 page 不是很多， 那个小孩呢是非常非常痛恨，可是不敢讲，所以呢他的愤怒呢一直都在他心里面，非常的觉得那个爸爸是暴君，不理解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他做那种非常的愁眉苦脸，不因为他要背一边他根本不懂的那个中文，就要他背，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痛苦。那个困难就在这里了，就在这里要跟中国跟你身处的社会文化有一个连结。如果大家都是说读书 OK， 像我不知道你们大陆是怎么样，我们香港人写功课写到十一点，小学一年级写功课 写到十一点，什么大不了，就写功课 啊大陆也是嘛。你在这里哇，你虐待儿童啊，可以告你嘞，虐待儿童保护协会打电话过去。你觉得 给小孩作业对不对？有一个家长说我给他数学不要 五页纸每天啊，小学一年级，那这样对不对？你也这样做嘞，他不讲吗？有时候你不知道对不对的原因是因为好，对你来说不 很简单，可对小孩说是不是很负担，不知道。有一点很重要的，你还是要拿那个 reference， 不是说你全部要跟随。像我刚才提到说哇，你有西方的教育，一天到晚都称赞我孩子，称赞到他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好不好，来一样比较专长他都不知道，他做什么都说 good job good job。 所以我们要有个反思，可是呢我们也要说在一个极端要平衡的时候呢，你需要找到一个点是比较难，不过你要看几样东西的，就说他那个小孩子的生活经验，他的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如果他的朋友每一个都有 play day 的，你小孩没有 play day， 那你就在想他是不是也需要个 play day， 就说那个游戏的那个时间。如果所有的同学都没有功课的，家长不会给他功课的，那你要看那个小孩，如果那个小孩呢是对功课的那个 attitude 那个的态度是正面的，那就不妨给他一个 page， 按照年龄啦，如果是小时那么小的半个 page 啦，半页就好啦。那如果这个小孩是有学习障碍的，哎，那就算了啊，不对啊，学习障碍要多训练，就算了，你们不明白学习障碍那个小孩是很多挫折感，你也不想他每天都给你功课感到挫折，所以你很多要考虑啊。可是对那个社会文化的那个理解，那个是最重要的啊，一定要consider。另外呢，爱啊，大家都很爱你们的小孩，那个时候不用多讲。可是那个爱的里面呢，是你们的最基本的一个 foundation。待会谈到说，可是你爱呢，你要能够 communicate 那个爱，就说你要能够表达，以致你的小孩感觉到你爱他，那个才算真的爱。如果你心里面爱他，可是你做出来人家很难感觉的，那就不算数的啊！就是你要 communicate 到他知道你很爱他，那你就可以做这个了。你就可以管教，管教是很重要的。刚刚提到说，哇，游戏机的小孩看到就发亮了，那我到底要给他游戏机不游戏机呢？就看你从小有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管教什么意思呢？我常常说，待会会跟大家说。所以呢，有四样东西是全部一起同一体的，你的爱啊，跟管教。如果 你很重视管教，可是你没有表达的好的话，尤其青少年、啊、你怎么表达爱呢？你要有点的转化的，不像以前猫这猫那个唠唠叨叨的那种爱、啊、你要表达那种爱跟认同。那你对他要有要求的，你不可以说没有要求的。很多父母就说：“哎，我没有要求你什么啊，我不会要求你养我的，我不什么不会啊，只是要你读好你的书。”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大方方说呢？说哦，对啊，我老了，希望你，我真的是期待你来看我的，我真的期待你来。钱我知道你是没有的啦，不过你起码要看我，要照顾我。我这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给小孩有一种所谓的责任感。可是呢，一定要有好的关系，好的关系。可是那个关系呢，也不是朋友的关系，这好难啊。朋友的关系是没有界限，就是那个界限是不清楚的。我讲那个关系是很清楚的，然后呢，还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能够 communicate， 能够表达那个的关系。那讲当然容易讲了，到底是搞什么呢？那你在那个观念之下，那有爱啊，有管教，有要求，也有关系。你的重点呢，啊，在那个培养孩子的时候呢，是建立个人的才能方面呢，就要做以下的。要理解他们的那个潜能，他的学科啦、才艺啦、运动。 我们常都觉得读书最重要，可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有些孩子真的不是那么爱读书的。对了，读书能够 translate to like good job， 将来好的那个就业的那个地方。不过你们也知道，很多人拿了那个硕士学位不知道干什么的。很多人呢读那个大家知道说那个我不知道有很多的名称什么双师青年哈，事业跟师学，意思说都说你有很好的 degree， 就说你大学毕业了。可是不代表你一定要很好的工作，那什么意思呢？不读了，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我们不要 fixate， 我们不要就觉得说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忽略了其实那个小孩可能有其他的才艺，或者其他的才能是可以被发展的。以前我有个 client 就这样，他是游泳很厉害的，可他爸爸就怎么样都不让他继续游泳。最惨的还不是游泳的问题，最惨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样，他就有那个的忧郁症，那那个就比较难处理了。那另外呢，就是发展社交的技巧。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例子的，那个school board， Toronto school， 应该是 Toronto school board， 他们做了研究，就跟那个主意跟他们学校的那个表现，然后成绩最好的是哪个主意啊？大家知道？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主意，现在可能是，不过那时候还没几年前，没有那么大的人口。最厉害的就是中国裔还有那个犹太裔，哇 ，Number One 很厉害。OK， 领袖才能 leadership， 然后最厉害是哪个主意啊？还是犹太裔 ？OK。哪个主义最差啊？我们中国主义没有 leadership， 就是领袖的才能，还有那个社交，我们都是非常的后面。这个社会越竞争的话，那个社交那个能力呢是越重要，社交能力是越重要。为什么本来就很重要啊？那在竞争的社会里面呢，那个小孩没有懂得怎么去 be assertive， 就是说比较能够站出来。如果他不知道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解决；如果他有一个要求，不知道怎么开口，那是很难生存的。那我们常常那个中国人的主义，常常给人的感觉是怕事，不可 speak up， 讲话的小声。那个呢？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发展社交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小看那些 play day， 好像只是玩而已，什么意义？那是很重要的。哎，打 hockey 那么贵，是很贵啊。不过也有其他像 soccer 啊那些不贵啊，那个也很重要啊。那个是 teamwork。另外呢，就提高独立 的能力，包括生活自理的能力。你们不需要那么 perfect 的，就说你们煮那个早餐哦，煮那个午餐跟晚餐不需要那么完美的。好，你们要有重点，什么意思？不需要什么都替孩子做，不要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非常的漂亮，然后孩子什么都不用做。生活自理的能力是很重要，对个人的这个自尊感是很不只是那个能力啦，还有那个自我的感觉好一点。还有更重要的是说，他觉得这个家他也有份，懂我什么？就是 ownership， 责任是很重要的。好，责任不是说只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好。责任让人觉得是说我 participate， 就说我参与，所以呢我就有那个的 ownership， 那个 是我的家。另外呢，自尊心的培养，我们 要提到自尊心的问题。自尊心的问题呢，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无限的去膨胀，也不是无限的去践踏，它应该是说合理的期待，合理的努力，合理的期待，合理的努力，意思是说你对你孩子期待是不是很合理？如果说我的小孩他学习能力普通，他是普通而已。然后呢，如果他拼命练的话有90分，他普通练的话呢就85分。那他现在是grade 8， 好吧 ，grade 8， 那就算啦，那就普通练，就让他普通练80分就好了，你就好了，就合理的期待。然后他有相对的努力得到80分，这个就是自尊心。假如呢，你的小孩是80分的人，可是你希望他能够用双倍的时间去读书，希望他有90分，他拿到90分了，可是那个不是自尊心，那个就是 slavery， 被奴役，他就不会觉得，除非他想， 除非我想有九十分，所以我加倍努力念，那就不一样啊。那个就是他相对的努力呢，有相对的结果，那个就是自尊心。然后呢，还有了，如果我刚才提到是说，如果小孩在他的那个表现经历挫折，你们不要替他担心啊，不要他不担心，你替他担心。你知道我以前看过个哇，真的很厉害，那个男孩子非常非常厉害，他真的是一点都不觉得是自己需要做任何事的啊，他是努力的去参加不同的活动，他自己要参加活动的，他在教会也参与，在什么什么的特殊的 program 也参与，那当然他上学，他就是每天就是把他要去的地方就写好，爸爸。就给丢给爸爸，那由爸爸来安排接载做什么？那如果爸爸不在，他就不去。然后呢，爸爸在，他就去。然后呢，他那个书呢，他就都不念的。然后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 minimal effort， 这我就用最小力量得到最大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喜欢去教会，喜欢去那个 program， 因为他一点点根本不需要准备，他只要到了。做一下他就有最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他就喜欢这样，可读书了要出力的，所以他没办法出这个力，他一点都不觉得是他的那个责任做任何事。为什么呢？因为从小他爸爸就已经把他一生的一生该做的所有事情呢帮他铺排好了啊，早午晚餐做什么，几点，3:05你应该是在这里，所以我会载你。然后呢，外面那么脏，你不要走路了。所以那个小孩在4岁之前啊，没有脚没有到贴到地，怎么讲？没有让他在外面走路的，弄脏他的那个脚，所以过度的紧张，过度的保护，那个小孩一点都不觉得读书是他的责任，那你就糟糕了。然后父母亲很急啦，跟学校联络啦，他会不会有 learning disability， 会不会这样，他们都在忙，他就坐在这里，关我什么事。所以呢，有些事情呢不要你们，如果你发现，例如说功课，你发现你比你的孩子更紧张的话呢，那就有问题了，你就不紧张，看他怎么样，他都不做，就让他忍受那个 consequence， 那个的后果，不要常常害怕他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就大祸临头。因为最终的是那个小孩要为生活负责。好，所以呢，我们说生活者，尤其青少年啊，他死都不愿意把衣服放在那个 hamster， 一直都不愿意把衣服放在洗衣机，你就不帮他洗嘛，就逗啊。那很多父母亲说，怎么可以呢？那两个礼拜都没有衣服穿了。对啊，就让他没有衣服穿啊，看他怎么样啊。真的吗？不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只要你坚持的话呢，你 就会成功。所以不要那么容易的就给他那个太多的好的待遇。那家庭的资源呢？你要平衡家庭成员的资源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小孩会有 entitlement？的原因是因为父母亲常常给他一个信息，就说家里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你。有一个爸爸，他真的是这样说。我问他说：“有什么事情让你快乐？”我孩子快乐，我就快乐。如果你孩子永远都不快乐，那你就永远都不会快乐咯。我不会快乐。你有什么兴趣的？我的兴趣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孩子快乐。那平常做什么的？平常我都煮早餐，就是 A 餐、B 餐、C 餐的那个爸爸。我说你。然后我就看看那个我的案主那个年轻人，他说：“唉，因为什么呢？那个责任很大嘞。我爸爸妈妈一生的所经营的成就跟快乐，完全放在我两个肩膀上面。我不好，他们就会不好了。那是多大的压力啊！平衡家庭需要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你们也是人啊，你们也有个生命啊。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中国人讲得很好，那个圣教比言教重要得多。就说你要孩子有好的生命的态度，你对你自己生命态度是怎么样？你是一天过一天就算了，你是每天还照顾孩子就好了，或者说你是一个有理想呢，对生命有积极性的，爱帮助别人的，你希望有意义生活的人呢？你这个影响呢，比你讲千万遍，孩子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更有利，你们也要作为父母，你要发展你的兴趣。You need to have a life， 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只会觉得说，一个极端呢，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你的快乐完全都在我身上。 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 entitlement 啊，那个享有权利了。一个孩子真的这样讲哦，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有一个啊、非常贵的一个 cell phone， 他不听父母亲的话，不怎么爸爸还买一个800块的 cell phone 给他，有这么贵的一个的手提电话。然后呢，他因为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呢电话就要收起来，不是什么事情。反正呢，他，然后我就问他，你的 cell phone 800块，你爸爸的 cell phone 多少钱啊？然后他说我爸爸的 cell phone 100块。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你爸爸的 cell phone 100块，你的那个800块呢？因为他是爸爸，我是儿子，所以我的 cell phone 应该比他贵八倍，那个是他的结论。嘿，真的嘞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这样讲，我什么都不用，我都给你呀。因为我们常常灌输这样的观念，所以呢，所以为什么小孩子有时候很霸道了，都是我们造成的。那所以你要一个好的 role model 了，你是需要呢能够这样子的重视你自己的生命，不要一天到晚给孩子觉得你不重要。对社会情况呢要了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然后呢，建立爱的关系，建立爱的关系呢，刚才提到说你做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可是如果你当中没有表达你的爱的话呢，都没有用。那爱，建立爱的关系包括爱的语言。我特别讲到爱的语言，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含蓄，比较不表达，尤其爸爸。我今天看到几位的男生，你们是多么的珍贵跟宝贝，就是怎么表达爱啊？还有那个沟通的一个艺术和语言的障碍。那爱的语言呢？大家有听过那本书啊，叫做《The Five Love Languages》啊，可以值得一看。它本来是讲夫妻关系的，不过也可以提的啊、引用到那个啊。父亲跟孩子，或者说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肯定的言辞，刚才提到是说 words of affirmation， 那个小孩子做得好的话呢，你就要称赞。我刚才提到说，那个称赞是很 specific 的，不是空虚的。很可惜，很多父母亲呢都很喜欢，多讲几句的。例如说，今天那个孩子很乖啊、给你倒一杯茶，你可能就会说，哎，很开心啊，你给我倒一杯茶，你今天真好了。那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买 cell phone 呢，或者说要买 laptop 呢？如果你再拒呢，那就没有效果了。或者说你会讲说，啊，那么好，给我倒一杯茶。我都告诉过你嘛，你对长辈本来就应该有礼貌啊，你平常没有礼貌啊，那就不是 affirmation 了啊。你 affirmation 是 affirmation， 讲你要讲呢，就收口了 ，shut up， 就这样子。第二呢 ，quality time，quality time 是。一个小孩真的 没骗你啊，他十岁，我问他说，你们家平常放假做什么？礼拜六礼拜天有没有？他说 weekend， nothing。 我说你是哪里都没有去，哪里都没有去啊？ No frills。 什么？ No frills， 大家知道 No frills 超市市场吗？他的家庭活动就是每个礼拜六去 No frills， 没了。那个不是 quality time。然后那个 quality time 是说你能够是有一个真的一个互动，真的可以一起去散步也好，一起去爬山也好，或者说一起看电视也好，就是说真的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特别父亲们啊，你们的那个 presence 啊，你们的存在呢是非常有力。如果你能够跟孩子玩，跟孩子互动呢，那是很重要。那孩子比较大了，青少年了，那这样就比较难一点了，不过就说你还是要找机会，如果你可以的话 ，quality time 是非常重要的。Receiving gifts 接收礼物，哦，孩子给你礼物呢，当然要接受。还有你要表达是说，那个接收礼物的意思，比较是说，有些小孩会跟我讲说，哎 ，Christine 总是我考试好了，分数好我才有礼物的，平常没有礼物的。那个有另外小孩说，我六岁的时候，我妈妈不认为人应该得到礼物的，所有的生日礼物呢，就是一支笔，叫我好好写功课。哇，多可怜呐！啊，给礼物就给礼物嘛，那么多服务的行动就是 acts of service。当你煮那个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好，那个是 acts of service， 是出于爱的啊，是那个你不一定要做得那么好的。如果你愿意做得那么好，是一种 gift， 你让孩子知道那个是一种 gift， 不是他应得的，不是说他无缘无故应得的。Physical touch 啊，就是那个拥抱，或者说那个touch shoulder， 那个很重要。很多，对不起，我特别讲父亲啊，很多父亲啊，真的是脸总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这个脸哈都没有什么笑容，有没有什么的那个拍拍肩膀这种的，这种呢是爱的身体的接触了，是表达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那情绪的联系哈，情绪我想特别提到说 emotional connection， emotional connection 的意思说我能够 tune in to 他的那个情绪，意思说他是哀伤的时候我能够理解他的哀伤，他有挫折感的时候我能够理解他的挫折感。有时候呢我们做父母亲呢反应太快，都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就跳，例如说那个小孩说 他在哭，他很不开心，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哭什么哭，能哭了那个警察抓你啊，然后那个你就没有连接到那个情绪，或说那个小孩子很失望，你看到他脸你知道他失望，你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走走走走，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好，你又没有 tune in 那个孩子的那个情绪。为什么那个 tune in 那么重要？那个 tune in 不只说你让你了解那个孩子的一个处境，他的感受，而且他知道 you always there， 他知道你就在这里，你会随时的安慰我，或者说支援我，在情绪上面支援我，这种是一种很特殊的一个 connection。那但如果我们有什么患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潜意识叫妈妈救我，有没有？就是那种东西，就是我知道我的父母亲 always there。那个而且我知道我的父母亲 always try to understand me。有时候我们这个父母亲不一定了解我们，可是我知道他 they would try， 那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呢，怎么能够达到情绪那个 emotional connection 的建立呢？就需要你懂得聆听你感受。懂得感同身受，能够处理情感的冲击，意思说你不要比你的孩子情绪反应更大，或说那个孩子 被打了，被一个另外小孩子欺负打了，你说有没有搞错，这样当我的小孩吧，你比他更激动的话呢，孩子就不敢跟你讲话。所以为什么很多青少年呢有事情不敢告诉父母亲， My mom will crash， 都觉得我妈妈是受不了的、my father will hit me to death，打死我了，因为他们认为父母亲承受不了这样的情绪的冲击。所以呢，我刚才讲说你要多点的表情，但是鼓励小孩，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习没有表情了。你听到一个很非常 trouble 的消息，你的小孩被警察抓了OK， 那我们慢慢处理，然后你心里面这样子，可是你呢还是装出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因为你是这个小孩的情绪资源，所以你不能比你的小孩激动，能够提供安慰跟保护，那那个你都知道的啦。另外呢，沟通的艺术了，你知道年轻人是有发言权的，他觉得你的一套了很老套，他觉得你什么都不懂，他觉得你不明白， you don't understand， 他们常常这样讲的，让他们多讲，发表他们的意见，就算你不同意他们所讲的话，你们也要听，你听了不代表要赞成啊，可是你让他讲了，他觉得他能够充分的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能够更能够明白他。还有一点呢，我刚才讲他们脸皮很薄的嘛，所以不要随便批评他。年轻人最讨厌的 judgment， you judge me， 就说觉得你好像判断他，所以你这个提醒就不要那么多批评了。好，例如说你提醒他，把房间东西弄好的，David， 记得把那个放在放好那个位置，然后你马上就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免得又他就说等一下什么什么，然后就再吵起来。不要批评。为什么我叫你一百遍都不做？那大家要了解，如果你跟青少年人吵架的话，你永远都会输的。第一，他的精力比你好；第二呢，他比你聪明，头脑转得比你快，你一定输。所以你唯一可以做的是说，要预演，练习好你要到底要跟他说什么，而且为什么要说这个，你要盘算一下你要得到什么效果。然后呢，你说的话呢，就绝对不可以唠叨，不可以重复。任何话呢，讲一次，讲完就散，那个是重点，讲完就走，消失，消失，彻底的消失，让他消化，然后让他可能会忘啊，你就突然出现，然后再讲，然后就散啊，几步曲很简单嘛哈，预演，讲你要该讲，然后就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如果你要多讲的话呢，你就变成的议题，你就会转到别的地方去。 本来你跟他讲那个东西放在那个抽屉，本来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不做，你会说我到底要服侍你到什么，要到几年了？你为什么又不做呢？我从你六岁的时候我就训练你，你越大越不听话，你站在怎么娶老婆？叭叭叭叭叭叭，那别人的整个重点的转移，他那样就会抓住你来骂，你要啰嗦 ，Why you yell at me 这样子啊？小孩子就要想 ，Why you yelling at me？ 好像很无辜样子。另外，语言障碍，那我不知道，大家都觉得英语的。我们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那个语言的困难啊，语言困难。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不管你现在工作需不需要用英语哦，我觉得还是尽量去学习。有另外一个情况哦，是蛮常见的，很多小孩跟父母亲关系非常好，什么都讲，可是呢，等到14、15岁开始就不讲。尤其男孩子啊，男孩子本来表达情绪就比较困难哈，比较不爱讲话。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时候是语言的障碍，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我说的话，我爸爸妈妈不会懂啊。尤其是情感的用字啊，例如说他在学校经历很复杂的事情，心中有很多很复杂的感受，他没办法用中文跟你讲啊。那如果我们不是很理解的话呢，他们就完全就 shut down 就不讲了。有几个客人呢，让我觉得是很不安的，就是说我从14岁开始，我就跟我妈妈再没有讲任何话，好可怕，怎么会这样？所以呢，大家努力学英文啊，努力看那个，他们说看任何的英语电视都会有帮助，因为小孩是需要你的，是需要你呢能够给他们情绪的资源，就算现在好像不需要。当然也是需要的啦，还有你的孙子啊，还有那个什么孙子的孩子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尽量的去训练英文。那建立个爱跟责任的家庭，什么意思呢？你不是在真的去栽培一个小公主，你不是在养一个小王子，你是要栽培一个人能够面对社会的，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一个社会。所以呢，这个家庭责任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呢？什么都基于爱。那你就可以做这些了，家庭关系要重视，那关系一说也很清楚了，你是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你不是朋友，你不要搞到自己好像工人一样。我看到很多小孩是这样的，8岁10岁在辅导室出来，妈妈就是一个背包就丢给妈妈，然后呢那个东西丢给妈妈，去吃冰淇淋，哇，这样子怎么会这样的？妈妈说：“哎呀，什么呢？还要跟他讨论什么呢？不是吃冰淇淋，就是不是吃冰淇淋，讨论什么？所以呢，那个家庭关系也很重要。你是大人就是大人，然后不是说你是暴君，就是说你既然住在这个一起共同住在这里呢，你就是需要遵守我们的家规。你家规就是说你的 curfew 啊，几点钟可以回家，几点钟不可以回家，全部都是要沟通清楚的。”然后呢，要建立界限。刚才提到说，就是家庭关系的部分，大人就是大人，父母亲就是父母亲，提高责任感，就是要，而且要相信你的孩子，就算有时候犯错，可是你相信他能够负这个责任。例如说，我要求他11点一定要回家，回不了家他一定要打电话，可是他很多次都没有打电话。那你的做法呢？你还是一样的要求，当然你可以 communicate 困难在哪里，为什么我不能打电话？可是你还是有这样的要求，要他们对这个家庭有一种责任感。不要那么，哎呀，真是很烦啊，不要这种态度。他说，你知道他终有一天呢会学会这个责任。你知道青少年的那个头脑啊，就是这样子，很奇怪的，就说很冲动的，有时候像大人一样，有时候就很像小孩，好像什么都忘记一样。他们的确是这样，所以你要照备的一个耐心。然后家庭会议很好，有多少人家庭有家庭会议的？家庭会议。有，家庭会议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你太多东西不怎么沟通了，什么家规、责任感这些很难沟通。所以呢，最好的就是有个家庭会议，就说，比如说那个小孩开始长大，有些议题，我想议题不是很多了，可能就是到底我几点一定要回家，礼拜六、礼拜天，用家庭会议的方式是比较好。第一，你训练那个孩子怎么去 problem solve， 就说怎么问题解决。第二，你一个比较正式的环境，大家可以讲大家的感受还有看法，然后呢去用你的智慧，就是把你的那个想法有意无意之间的都在你的结论里面呈现出来，那个是比较难，不过都是很重要。所以呢，那个尤其 如果青少年到十五六岁的话，你绝对是需要这个家庭会议的。不好意思啊，现在可能加快，或者是什么时候要结束？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其实那个是最后一个 slide 了啊、哦。我们讲到很好像，刚才提到 generation me， 好像很自大，好像很自我，很像那个啊、哦。可是给大家一个安慰，就是说有很多的反驳这本书的人啊，那些的research 的人、研究的人。他们在想那个所谓的自大、那个自恋的问题、哦、可能不是这一代的问题，那个是一个 developmental stage 的问题。什么意思？是一个过渡期的问题。每一代的人，像我们这一代，在老一代的人，在我们青少年期的时候，我们也是那么自私的，我们也是那么自大的。那的确也 是这样，因为青少年的脑筋，我刚才提到是说 是很奇怪的，他有好像大了很多意见，可是他的行为呢就好像小孩。那我在别的talk有提到说，那个 mature self 跟那个 baby self， 就是这个冲突出现了，就是说我有部分是很成熟的，我想的事情比我父母亲想的更宽，我的理论呢更多，对社会的了解更深，可是这个不 translate to 他们的行为比较负责。你懂什么？他们懂很多，可做出来的 可能呢并不切合他所想的。其中原因是因为很简单，就是成熟度的问题。所以呢，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是说，就算 Generation Me 好像很多呈现他们比较自我中心，可到最后呢，我们是要个平常心，就是说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空间去发展，好，去成熟。那其中一个呢，去那个脱离那种too much of self concern， 就说太多的那个只关怀自己的态度呢，怎么扭转呢？这是这个，这是关爱那个社会，关爱别人，还有呢参与社区。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那个 focus 一天到晚是这自我，把那个 focus 拉宽一点呢，这是对精神健康一个很好的一个的那个元素。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真正的快乐，很多人都研究快乐哈，而且就有个心理学家说，一个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无限的满足个人的要求，那个不是真的快乐。一个人 没办法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可当一个人觉得他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很多人有影响 的事情，那个人的所谓的自尊心还有他的快乐度，这是最理想的，就是有机会是最完美的。所以话说回来了，又牵涉到什么了？牵涉到做父母亲，你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如果你的重点呢过度在孩子个人的成就上面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培养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如果呢你能够比较平常心，比较有一个宽一点的一个生活的目标跟方式的时候，可是你对孩子呢有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让那个孩子更有一个他所关怀的或者说关心的比较宽，他能够得到一个所谓的成长的路啊，更能够确定能够走得正，而且呢更有一个满足。我大概讲到这里好了，好，又想看那个时间好像也快到了哈，现在九点半，我们是不是要结束了？